这个书大概可以分成好几段，那我这次把它分成五段。第一章整章是第一段，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已经临到的灾祸，就是灾祸已经临到了。那第二段呢，它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一节，那是讲到即将要临到更可怕的灾祸，所以是还没发生的，但是要临到的。那第三段呢，它是从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是告诉我们那个悔改的那条路，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个更可怕的灾祸，那个路在哪里。那第四段呢，它是从二章十八节到二章二十七节，这是讲神对真心悔改的人他的恩典。那第五段呢，它是从二章二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末了，三章二十一节，它是讲到神末日的应许。所以约珥书你从它的分段就可以看见呢，跟我们很有关系啊，它也给我们看见即将要来的灾祸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而且给我们看见了我们怎么可以逃避这些灾祸，能够站立在神子的面前。好，在第一段里面，就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可怕的蝗灾临到了他们，而他们却没有感觉。所以约珥书特别在第二节那边讲到，第一章第二节的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蚊子来吃，蚊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他们经历过了这个很可怕的蝗灾，而且这个蝗灾呢是一批批的来到。第一批来的蝗虫啊是茧虫，它吃的差不多了，剩下一点点，然后蝗虫又继续来吃，蝗虫吃完了之后剩下更少了，就蚊子又来吃，蚊子吃下了几乎没有什么剩了，连那一点点的蚂蚱还要来吃。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一个灾祸造成他们极大的饥荒，可是呢人对这些事情反应很迟钝。所以约珥呢就提醒这些人，这些老年人，提醒国中的居民，在你们所知道的日子，曾经难道有发生过像这么严重的事情吗？你们应该好好去思想一下。因为根据从前的圣经，不管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生命记第二十八章有提到蝗灾，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也提到了蝗灾啊。说到蝗灾乃是当百姓离开在神面前该有的地位的时候，偏离了神去拜偶像，神的管教就临到。换句话说，神是借着蝗灾呢来催促神的儿女悔改，可是他们却没有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天然自然的灾害，他们不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审判，神的管教，为的是呢让他们能够悔改。我们讲过，之前就讲过，因为他们的心并不完全向着主，虽然他们从外面有一些复兴，但是因为神心没有完全向着主呢，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失去了属灵的敏锐性。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很迟钝，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向着神的心不够完全。当我们心向着神完全的时候呢，自然这个属灵的敏锐性就很清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习惯了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天灾，而我们却不知道这是神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们，他回来的日子近了，审判的日子临近了，更大的灾祸要临近，是我们该悔改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约珥书一开始的 给我们看见的。那因着这个蝗灾的缘故啊，就造成了他们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十节，田荒凉，地悲哀， 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所以你看见一片荒凉的情形，五谷、新酒、油都没了。第一章第十六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所以现在粮食断绝了，他们落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情形，他们发生的。第二个情形呢，如果你读第一章的十二节，那边后面特别提到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所以不再有喜乐了。你看第一章的十六节的后面这一段，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所以第二个情形就是他的欢乐止息了。那第三个特点呢，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看到第一章的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三个可怕的事情，素祭奠祭都断绝。那就说到了，当我们真正的面临到饥荒的时候，属灵饥荒的时候呢，有三种情形发生。这可以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落在这种情形下面啊？第一个，属灵的饥荒，一般我们讲到属灵的饥荒呢，就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贫穷，缺少神的话。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缺少神的话呢？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神的话，但事实上可能没有，或者说我们有神的话只不过是一个知识。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话，或者我们有没有落在属灵的贫穷里面？你知道，如果一个人落在贫穷的里面，落在饥荒的里面呢，他的生命一定是长不大，一定是消瘦。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经过多少年呢，我们没有长大，我们活不出来的生命呢，你就知道我们落在属灵的饥荒里面了，粮食断绝了，那真正的生命的粮不在了。我们可以听很美的道，但你发觉我们仍然饥荒，这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老底嘉教会说我们富足了，我们什么都不缺，但主说你贫穷。因为就着知识来讲，他们真的有属灵的知识，他们贫穷。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特点，知识很多但生命不够。第二个特点呢，欢乐止息，这里是讲我们灵里面深处的欢乐。我们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喜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蛮欢乐的，那是因为环境没有来到。当环境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还能站得住吗？我们还能从灵的深处里面喜乐吗？那我们不一定能够经得起考验。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倒了，环境来的时候你看我们整个人就失控了，这都是我们灵里面失去了那个欢乐。第三个方面呢，你就看见了素祭跟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了。素祭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奠祭呢，我们知道是当时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浇把酒浇上去，换句话说，这带着喜乐的心来献祭的。这说出了我们的侍奉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把自己献上，来活在神的面前，显不出基督那种在地上的那种生活的美德。或者我们活不出来那一个基督的那种生活的样子。所以当时在约珥书第一章所记载的情形呢，事实上也是今天我们普遍所发生的情形。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就是我们真的应当悔改的时候。所以借着这些事情就考验着我们，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过生活。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呼吁啊，这里呼召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特别提到祭司要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要哀嚎，然后讲到所有的百姓国中一切的民都要悔改， 所以你如果还有长老，如果你读到第14节的话，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向耶和华哀求。所以这里的对象是向着祭司、长老、国中一切的居民，然后也呼召了一些酒醉的。你看第五节，酒醉的，酒醉的人通常就是说呢，他活在自我良好的里面，他喝醉了他根本就不在乎嘛，他觉得不错。然后你看还有像这农夫，像这修葡萄园的，呼召他们来悔改。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呢，他们已经面临到神的管教蝗灾，但是他们却没有感觉，他们已经失去了粮食，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在神面前的该有的地位，来侍奉神的地位，而他们却不知道。所以先知在这里呼召他们来悔改，因为如果不悔改的话呢，就要准备到进入到第二章了。所以第二章进入了第二段，就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十一节，这里就讲到更可怕的灾祸将要临到。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马上就是要吹角，吹角就是提醒他们，有事情要发生了，你们要警醒了。所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所以这是更可怕的灾祸要临到。那我们知道这个灾祸从近期来讲是指着那个接下来那个四大帝国说的，从远处来讲就讲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这个日子呢很可怕的，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我觉得这日子很可怕的，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你看现在再次提到蝗虫，但在原文是有一对民，所以之前是蝗虫，之后呢其实是民，有一对民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所以一方面是讲到巴比伦的入侵，因为巴比伦很狠的，但最后呢就讲到了那个哈米提多顿大战，所以直到万代也没有。所以他讲到那后面的可怕的情形，那他们怎么可怕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前面如火烧灭，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像火来烧灭，过去以后呢后面如火焰烧尽，那还没有来之前呢，你看他们的地如伊甸园，很美的，过去以后呢成了荒凉的旷野。所以你看这些民来的时候那个审判有多厉害，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第四节形容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最后那个哈米吉伦大队特别提到那个马兵，马兵有2万2亿，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他们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所以这个审判非常厉害。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所以这种形容非常的可怕，所以远比他们在第一章所遭遇到蝗灾可怕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是讲到接下来，你看巴比伦来了，马代波斯再来，希腊帝国来，罗马帝国来，一直到现在，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屋顶，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你看这形容的好生动，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审判是非常的可怕，谁能够当得起？所以在约阿斯的时代，神已经借着先知就预告他们要悔改，因为要来的这个灾祸太可怕了。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没有悔改，所以这些事情都临到。 那就我们今天来讲，其实这正好应验在我们的最后这个时代，那个要来的这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如果不悔改的话，这些事情就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那个逃避的路。所以神没有意思要我们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但是呢，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我们常常偏离了神要祝福我们的地位，反而我们就落在仇敌的底下。所以神的确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看见一个悔改的路。所以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就讲到那个逃避的路，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么可怕的灾祸要临到，那就是悔改。那这里提到悔改的，他特别要强调好几个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如果你去读第二章的第一节，那边特别提到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所以这日子已经很近了。但从人的眼中来看，因为他们还要过了几百年，好像才到了巴比伦了，这些来到。如果讲到末后，哈米吉多人还有，就那当时还有两千多年，但就神来看的那个日子已经临近了，在神的眼中一入如同千年，所以很快。那今天我们确实已经来到了真正最末后的时候，所以呢，他这里叫悔改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日子临近，也就是说悔改必须是及时的，已经非常迫切了，你不能再等了，这是神的心。所以一谈到悔改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拖，这是他特别提到这一点。第二点呢，他特别提到了这悔改你要怎么样悔改。他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这个悔改呢，必须是真心的悔改。很多时候悔改呢，只是撕裂衣服，不是撕裂心肠。那什么叫做撕裂衣服？什么叫撕裂心肠？如果我们悔改只是因着我们受了刑罚受了苦难，我们的悔改呢，那就撕裂衣服。换句话，没有真正的摸到那个中心点。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悔改？因为我们受了鞭打，受了责罚，受了管教，我们是为了这个苦我们在悔改，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回到神原初那个意思，要我们要悔改的那个点上。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神没有管教，我们就不会悔改了。所以你看，悔改只是因为我们痛。所以很多时候就好像我举例来讲，就好像我们在超速一样，但在超速的时候呢，被警察抓到了，那要罚好几百块，所以你痛啊，你很小心了，所以下一次呢，你的悔改是怎么悔改呢？下一次超速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抓。你看，这是这种悔改叫做撕裂衣服。但撕裂心肠的意思就是说呢，以后根本就不要超速，你看到没有？那是彻底的承认超速这件事是不对的，是对付那个根本，不是对付那些结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悔改必须是彻底的来悔改，就真心的来悔改，真心的悔改。所以说，如果你这样悔改的话呢，我们的神就怎么样，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你看，他要赐福给你，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基，也未可知啊。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我们的悔改必须是真心的悔改。好，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这悔改呢，要从上到下都要悔改，全面的悔改。你看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所以你看，从老到小都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必须是全面的悔改，孩童吃奶的都要悔改，这代表说全面的悔改。使新郎出离洞房，新郎连新郎都从洞房出来，可见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啊！心腹处理类似，所以你看这个悔改必须是非常全面的悔改。那悔改呢，要有个态度，就是仰望 神的怜悯、啊、所以第四点就讲了要仰望神的怜悯，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你不但悔改你还仰望他的怜悯，带着信心、啊、带着盼望来悔改。第五个就是第十七节讲的，这个悔改必须带下祭司的祷告，所以第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带下一个祭司的祷告，他们是在神的面前代表这些百姓来向神悔改的，所以他来到神面向神呼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逃避的路，这个悔改你必须是要及时的， 就在今天。第二，必须要真心的悔改，不是撕裂衣服来撕裂心肠。第三个是全面的悔改，从老到孩童到吃奶的都要悔改。第四个，带着信心知道神会怜悯我们，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第五个呢，就是带下那些侍奉神的祭司在神面前哭泣，为百姓祈求。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不懂，但是你知道的人要为他们代祷。所以这是我们所交通的这第三段所提到的这事情。